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神白白给我们一个新生命，给我们圣灵，我们就要把这个圣灵好好的来用，圣灵的恩赐好好的来用才对。好，那么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有的时候圣经讲到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，就是你只要心忠心就好了，但有的时候不是讲忠心而已，要讲良善。这忠心就是表示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什么笑话故事里看到那个很笨的仆人，就是他心不坏，他没有想要偷想要抢，他没有想要对主人不好，也没有想要什么贪污，但是呢他实在没有好好的，没有良善，他没有聪明智慧好好把他管理。那我们当然知道主最看重我们的忠心，但如果真实的忠心的话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把他管理的好。如果真的管理不好，也许我们太好高骛远了，也许我们现在实在不能做这个工作，也许我们只能洗五个碗，我们不能洗五十个碗，也许我们只能牧五十个人的教会，不能牧50000人的教会。这个就我们也要有自知之明，当然再一次我们又知道这个可以改变，我们愿意谦卑，主就更多赐恩给我们，骄傲就把它拿回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是忠心，我们良善，良善包括把事情做得很漂亮。我们不是因为忠心，也不是因为良善称义的，是主白白给我们恩典，主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先给我们，但给了我们，我们就应该有更好的表现了。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。不多的事，哎呀，这个不多的事不是，也就是让我们又想到那个布衣的管家的事情。这个路加福音16章讲到，这个世上的钱财不仅是布衣的，而且是在最小的事。你如果在这人间这些事上，这都很小的事，我们觉得终身大事、婚姻大事、国家大事，其实都是要过去的事。但这过去是很重要，不是它本身重要，本身跟永恒比，这都是刹那间的事情，一下就过去了。但是这些事因为是主给你做的，就重要无比。所以我们看重每件事，也看清每件事。看重是因为这是主，看清是就它的本质跟永恒来讲，那是很短。看重是永恒的一切，是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，我们是不是做了，所以非常的看重。这是不多的事，各位，将来你在天上千万不要以为会无聊，会没事干哦，我们有很多的事要做。而那个做呢，你也不要想到跟我们今生做一样，好累好苦好可怜好辛苦。这个世界有十字架，将来我们到新天新地是没有的，是没有那个痛，没有痛没有难的。可是不是没有事做，而且我们在将来所做的事是那么多事，是享受主人的快乐，是一个喜乐的事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们的主是喜乐的，虽然耶稣在世的时候好像常常没有显出什么很喜乐的样子，很多的难过哈。可是耶稣还是喜乐的啊，包括他在因为父的旨意本是如此，所以即使有这样的失败还是喜乐。包括路加福音里面他的工作没有做好，门徒还带了很多人信主，他的没有，他说他就欢乐，因为父的旨意本是如此。那在希伯来书12章2节，耶稣也是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。各位，我们是看重，我们今天就有喜乐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我们不是今天咬牙切齿在过日子，我们今天就非常喜乐，背十字架也是喜乐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前面有更大的喜乐，连耶稣都是这样，那我们当然也是这样，我们蛮有喜乐。这也是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把这个留给我们的哈。约翰福音15章11节哈，他要叫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。那怎么有满足的喜乐？当然是神给的，但是也是我们在爱中遵守主的命令，就在主的爱中满有喜乐。听主的话，背十字架是喜乐的啊。我们将来是还有工作，但是是享受主人的快乐。 不要只想到耶稣的十字架，耶稣的苦悲，也有耶稣的喜乐。只有跟他一起在今世信靠跟随他，我们将来才有那个喜乐。这个今世的忠实，包括神给我们的5000两银子，我们好好的用。22节，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个你看，实在不是看你赚了多少，我们人都是看赚了多少，主是看什么？你是不是有尽心？你哪怕是1两银子，你赚了1两银子，你尽心就好了。当然尽心里面一定有良善，因为主给你的恩赐能让你做的良善哈。2000的跟5000一样，我们也说在我们今生，在将来我想也是吧，但将来更是没有什么嫉妒的。在今生不是只有一次，我们希望每天我们都能够说，主就把更多的事交给我们，主就让我们享受更大的快乐，是继续不断的，而不要继续不断的坏，要继续不断越来越好。好，那个10个童女的比喻，我想是愚拙的和聪明的都是重点，聪明的预备了，看中了，愚拙的糊涂了。可能花的提醒的功夫比较多的是在愚拙的上面，就是耶稣大概怕很多人，看起来是比较多的人会成为愚拙的，所以虽然是差不多平分宣制的在讲，但比较多的是着墨在愚拙的。那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个比喻呢，那是24章最后面的，和那个恶仆呢也是两种，但是呢比较多强调的是忠心良善的那个啊，将来有些祝福。这里的呢比较强调着墨比较多的呢，就是那个懒惰的仆人。那个良善的提了2个人，但是比较花的比较多的力气是在描述那个恶仆。那所以我们需要小心谨慎，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恶仆哈。好，24节，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好了，很多解经家说这个仆人被处罚就是因为他侮辱他的主人，说他是很坏很凶的。我想哈也是对啊，他这样乱说他的主人也是对，因为主并不坏。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一件事情，就凭着肉体和环境来看呢，主很多的要求看起来是很严厉的，看起来是很严厉的，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要果子啊。从人性来看，本性来看很严厉，但是从恩典随时都在，就我们知道不严厉了。所以十字架和主给我们的工作，每一个有人打我们左脸右脸给人家打，这个患难的时候要喜乐，艰难来的时候要有平安，要爱仇敌，要在最最最败坏的时代里我们要圣洁良善，哇，看起来都是好难的要求哦。但是我们想到十字架上爱，我们想到圣灵的恩典，我们就知道这一点不是太过分的要求，实在是主的生命给我们，我们就应该活出主的生命啊。今天教会里很多时候把主的标准一直降低哈，这美其名是宽大慈爱，但是其实呢是让人堕落啊。我们绝对是不要律法称义，但是我们绝对也不要打折扣，我们希望把主的慈爱和怜悯能够活得更好哈。好，那这个人哈，就是这个比喻里最重要是这个，而不是前面两个哈。他说他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，看到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他埋起来了。各位，因为如果这个主人是很严厉的，那我们不要说这个主人很严厉的，我们也很严厉啊。你把钱交给任何一个银行、邮局、投资公司、基金，这我想我们大家多少都知道，我们总是在算嘛，我们中国人最会算这个啦，就是哪个地方获利最高，对不对？你我都是这样啊，你的钱放在那里，我的退休老本放在哪里最好呢？当然放在哪里最好，利息最多的最好。 可是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，利息最多的可能像宏源一样啊，会倒掉。买股票很高很获利会倒掉，你利越高的就越危险。那你自己做生意是利最高的，通通是你的，不是，所以基金这些银行都是别人帮你去做生意，然后他拿一部分给你一部分，你要独吃的话就自己做生意，但自己做生意赚当然都是你赚的，赔也赔得最惨。所以这个第三个仆人就是，哦，这主人很严厉哦，如果我赔了那还得了，所以打安全牌，我把那个钱埋在地上呢，最起码不会赔嘛，到时候原封不动的就还给主人，最起码不会赔啊，他那么严厉啊，对啊，当然就不会赚了啦，但是不会赔啊，这我的个性就跟这个人一样，就是我是不求赚什么的，我不要赔就好了，我不敢说我没有贪财的念头了，但是我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任何一个想要多赚都会有冒险，我还是不要就算了，啊，这也许在世上这都是个性嘛，有的人激进，有的人厚一点，这个无所谓，但对主的事我们需要注意，各位，主的恩典是一个生命，生命会长的，爱给你绝对不会埋在地上，叫你不去爱人，然后原封不动的把主的爱还给他，那就是践踏了主的爱，主给你爱，你就要拿出去更多的爱人，让爱能够产生更多的爱，智慧、良善、公义、信实、诚实，通通都是这样，对神的认识也都是这样，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恩典绝不可能在我们身上然后没有发出去，没有发出去就是死的，没有发出去就是你践踏了，那就是羞辱主，那就是你根本没有得到这个生命，所以你就根本在外面哀哭切齿，因为你开始就没有得到。好，那主是不是忍心的人？主是不是很苛刻很残忍的人？我们必须说主不是，主一点不苛刻，主也一点不残忍，主是最宽大最慈爱的。但是我们承认一件事情，就对我们再一次说，从我们的肉体来看，环境来看，主看起来是很好像很严厉的，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哈，尤其是路德哈，是正统的神学，都是说我们认识神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良善，不仅是路德这么说，就是讲很强调行为很强调律法的雅各也是这样说，你信神啊，哎，魔鬼也信，哎，甚至魔鬼其实应该翻成魔鬼信到还很恐惧了，对神好像还很敬畏了，我们不是信神而已，我们是信这位神对我们极其良善，对我们很好，所以你不要把神想成忍心的神，你要把神想成慈爱的神，但是就某个意义来讲，我们会承认从我们的肉体来觉得主的要求好像是很凶，那这个人好像做的就不对啊，你真的觉得他很狠的话，一定是给要五毛给一块啊，或者说存我们给了我们1000，到时候要10000或者要2000，那要利息的话，你最少把它放在那个兑换银子那里，到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嘛。那这个仆人是什么？是他愚拙吗？跟那愚拙的童女一样，不知道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吗？我想也不是。说起来还是这个仆人非常谨慎，就是怎么样？你放在银行还是可能倒，对不对？最保险的就是放在自己家里面，当然放在自己家里埋起来还是可能被小偷看到挖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比较起来呢，总是最安全，我每天可以看得到，但是这样多痛苦，其实这样他每天花的时间力气都在干嘛？看有没有人挖那个地，你不如把那个时间力气用来去赚钱嘛。好，我们这里就讲到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，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不可以埋起来，要劝你们的弟兄姐妹儿女，当然也勉励我们自己，你结果子了没有？事实上许多的比喻都是这样讲，哎，不只是在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以后讲这些事，因为末世他要死了，他要升天了，这个圣灵要降临了，他更是要人注意这件事情， 我们活在这世上真艰难了，一开始就艰难，撇弃一切跟随主就很艰难，然后在马太福音后面讲到，哇，末后的世代多艰难，成为一个主的儿女多艰难，当然从亚伯开始出伊甸园就艰难，但是你要因为前面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因为主已经放在里面的生命，再艰难你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你一定要结果子，你不要说我信耶稣就好了，我也不服侍，我什么都不做，到时候信耶稣，我把那个受洗证明书带给他，耶稣说你有没有结一个果子，有没有带一个人归属，没有啊，都埋在地底下，你有没有爱一个人，那没有啊，也都埋在地底下，你有没有主持一次正义，没有啊，都埋在地底下，现在都完完全全还给你了，那时候还给他就是已经被践踏了，因为这些东西不可能没有生出生命来的。好，你总知道一定要生一些力的，那我们也不必管这个放利息的是什么哈。有人说这就是指你不能服侍，最少奉献点钱哈。我想我们不必去谈那个哈。总之就是你需要有能够交东西。各位你要注意哦，神给他的他一毛都没有少哦，原封不动的还去咯。耶稣说夺过他这一千，也记得吗？你要小心免得有人夺去你的赏赐。我们从神的永恒的预定来，没有人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走。我们从人的责任来看，我们如果没有忠心会被夺走，是我们自己不忠心把它夺去的。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我们的主最慈爱怜悯，赦免罪人，死前信主罪恶一笔勾销，但是信主后浪费主恩典，所有的恩典也一笔勾销。而且这里看起来好像很锦上添花，他已经有了还要给他，因为他用得好，所以神给他更多的恩赐更好。我们看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啊，为什么你我们嫉妒他为什么增长，他把神的恩典用得好啊，我们没有用好啊，那你自己都不会这样做对不对？你的钱放在一个地方，人家一天到晚亏，过了一年还是一千块，你也会把那一千块提出来给那有一万的对不对？他们更会做生意嘛。你说耶稣不是那么现实的人，耶稣绝不现实，可是主宝贵的恩典就更要珍惜，比银子还要更珍惜，因为那是生命。好的锦上添花，不好的原有的夺走，把这无用的仆人，我们承认我们无用哦，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以后就求主让我们有用哦，不要用自己的无用不上进来找借口，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哎呀，不知道他的哀哭是什么样的哀哭，跟那愚拙的童女是不是一样的？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